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系列。今天呢，我们会开始这个以斯拉记的这个系列。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呢，是古列王下诏重建圣殿，是我们会从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你所看到的这个图片是一个圣殿啊，就是说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呢，已经被毁了。被毁掉了。现在呢，这个古列王呢，就特别的颁发这个诏书，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去，能够再一次的重建神的圣殿。那么，在我们看这个还没有正式的进入这个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来看这个概论啊，这本书以斯拉记的这个概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概论呢，大多数是取自于这个马有照博士的这个旧约概论的书那里。这个作者呢是以斯拉，那么写于大概在主前445年到430年呢，那么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目的呢，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是要指出神应许的视线。对了，神应许说要让这些以色列，这些以色列民呢，或者他的子民再次的回去啊，神没有所谓的这个失信。那么果然神就让这些犹太人呢回去，那么他们能够建造自己的国家，能够建造自己的家园，而且开始这个宗教的这个生活。那么这概大纲呢，那这大纲呢简单的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讲到所罗巴伯的这个归回啊，然后第二大段呢是这个以斯拉的归回，是7章到10章，所以以斯拉记一共有10章啊，所以分成这两个部分。那么在这个所罗巴伯的归回呢，第一个部分是被掳之人的归回地，所以这些回去这个以色列地的一共有3批啊，在以斯拉记呢记载了两批，一批是由所罗巴伯，另外一批是由以斯拉，然后另外一批呢是由尼希米。当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重建那个圣殿。那么接着下来呢，以斯拉才回来，然后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圣殿已经建好了，而且这两个人之间相隔了80年啊，相隔了80年。不要以为是就是很快的，然后除了巴布回来之后就是以斯拉，没有，他们之间呢相隔了80年。所以以斯拉呢回来，他最重要的工作呢是再一次的重建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生活，他以律法来教导，来勉励他们。当然一般上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归回呢是在相信在主前538年啊，538年。好，这个是以斯拉记的这个 简要的概论。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对不起，我们就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讲题。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古列王下诏重建圣殿来学习什么东西呢？那这个古列王啊，是这个波斯王的，英文叫做 Cyrus 啊，古列王叫 Cyrus， 是波斯的第一位王。我们来看第一点，是神话语的可靠。以斯拉记一章一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呢，就是这个波斯王他夺取了这个巴比伦的第一年呢，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所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好，他说什么？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看呢。所以呢，这边呢很奇妙的，当这个以色列人呢，其实是犹大人犹大，他们被巴比伦掳掠了。当他们被巴比伦掳掠的时候呢，耶利米呢就特别的在他的这个书中啊，在他耶利米书里面就特别的预言说，在70年之后啊，耶和华要把你们再一次带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啊。那我不懂当时的这种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他们会不会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或者他们有些人说这个只不过是灵异的了，不是真正的回去，是这个心里面的回去，对不对？有些人会这样子讲的啊。但是神的话语呢讲得很清楚，怎么讲呢？你看耶利米书在这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啊，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就说巴比伦掳掠你们70年之后呢，我会再次的带你们回到这个地方。果然当这个古列王占领了这个巴比伦，把击败了这个巴比伦，他就改变了那个整个这个政策。之前呢他们把这些掳掠的人呢带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现在呢这个古列王实行了一种很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让他们能够自由回到他们的这个国家去敬拜他们的神。这是万万料想不到的，万万料想不到的。神的时间呢很准，70年就是70年，没有说69年、68年。这个跟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埃及的那种情况呢一模一样。这边在出埃及记12章41节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呢，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你看这边讲到430年的那一天，不是那一年，是那一天，满了那一到期到时间，神就让他们回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国家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呢是很准确，在还没有发生之前神已经讲了。 神是那么样可靠的。但是很多人，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怎么可能的呢？我们已经被掳掠了，我们已经亡国亡国了，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这个国家了啊，那地方国家已经荒废掉了，我们怎么能够再一次的回到国家里面，我们的自己家园自己国家里面？但是神的话语很可靠的，他说七十年就七十年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这样子一个心来看待神的话语，让我们肯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人间所讲的话。让人可以写很多的书，可以讲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一本书是神的话语，是神的，跟神的话语那么样准确，绝不是言的。那么就有一个人，他特别的注重，而且他采取行动，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但以理。但以理，你看但以理第九章一到三节说，马代族亚哈随卢的儿子大利乌利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利米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但以理他是完完全全相信，而且他也所谓的记录起来几时被掳，那么他知道差不多要到了，差不多要到了，他就为着自己的罪，为着白净的罪祷告，求神赦免洁净，让我们能够再次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够再次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对神的话语的这个信心。那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这个信心又是如何呢？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又是如何呢？我们常常看神的话语，他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的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当你读了这一句话，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说会不会把当作一个耳边风那种？还是你说是真的吗？主耶稣这么好吗？他去了预备地方，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的地方那会再来接我们去到他那里去吗？是的，这是千真万确。你跟我是蒙福的，因为神的话语是可靠的、可信的。七十年就是七十年，四百三十年就四百三十年，神不会误事的。当我们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去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那美好的地方。你的心是如何呢？你还在意这个世界吗？是的，这个世界很美好，很美好。当然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要好好的把握。但是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这个家乡，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好好的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什么？是要渴望那个将来的这个永远的住处啊，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 比方说，哦，我有一个将来有一个永远的这个家乡，我这个世界我就把它我随便的乱过，不在乎。不是的，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过，为主的缘故。就像保罗说，他虽然想与基督在一起是何等的美好，但是因着教会，因着那里的弟兄姐妹，他宁可留下来，宁可留下来。保罗知道他要服侍完了之后，主自然会接他到那里去。这是你跟我一样有存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是的，神的话语是可靠的。弟兄姐妹们，你离开这世界，你不是就完全的不见了，不是到处漂流，你乃是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等候那一天。当然圣经也讲到什么，圣经也讲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讲到是千禧年。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个盼望，有千禧年，将来我们在这个和平主基督在那里掌权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再有战争，甚至说他们把那个这个刀枪啊打成了犁头啊，拿来耕田啊，而不是像现在在这个时候建越来越多的这些武器啊，这核武器，各种各样的这个无人机啊各种各样的那种的所谓的那种雷射啊，很杀伤力很大的。到那时候，这些东西呢，都一一的被废弃，主就带来了和平。你相信吗？当然，最后一点，这个我们常常读了《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是的，将来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那永远与主在一起的那美好的一个境地，新天新地，这个旧的这个地方呢，将会过去，我们将进入新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要与主同在，我们要亲自见到他的面，他要牧养我们，他要看顾我们，我们要在那里一同的赞美他，一同享受那与主以我们所爱的人永远过着主所给我们的那种喜乐侍奉神那种生活。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是因着这个神应许以色列人在七十年之后呢，就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神掌控一切，神掌控一切。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透过这个波斯王啊，古列，他怎么讲呢？他说。波斯王古列言言，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啊，激动他，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呀。哦，他讲他是神所拣选的，神把这一切国家这些帝国都国家都赐给他，然后呢又吩咐他 要为他为耶和华建造这个殿宇。哇，这个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你看呢，特别是在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你看，论古列，就塞勒山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以赛亚当他写这个啊论到古列的时候呢，这古列还没有出生啊，是在古列出生之前呢150年呢、啊。如果你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书卷的这些历史，是在150年之前呢，已经论到这个古列王了。那你想，如果你有一天你的名字是出现在圣经里面，神好早的想，哦，某某人，你有一天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哇，你心中会觉得怎么样？哇，感到很受器重，神真的看重我。当然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福气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但是其实呢，神老早都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了，他知道了。但是对于这古列，神就特别的预先预言说，他要成为神手中的这个器皿，成为他的牧人啊，牧人来照顾神所给他的这些国家、这些领土，那么也特别的要为他建造这个殿宇。那我相信，当这个古列王他占领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在里头呢，一定有一些对圣经很熟悉的，特别是但以理，但以理。我相信那些熟悉圣经的人，他们一定会跟这个古列王说，古列王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你的名字哦，他说你要为他建造这个圣殿哦，这是何等的这个荣耀，何等的这个福气的，神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重任呢交托给他，而他不得不做，他不得不做，他顺从神的心。那你怎么能够感动一个人的心呢？你怎么能够感动人的心？除非神自己在做工。你看，所以说王在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了。神会掌控着每一个人的心，甚至是王。所以怎么流，让这个龙沟呢，就控制着这个水的这个流的方向。神也能够控制这个王的心，让他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美好的事，好使荣耀归给神。神就透过这古列王，让他能够建造重建这个圣殿。因为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完了，在主前586的时候，看到那圣殿的墙被毁掉，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被毁掉，他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哀哉。但是神却特别的施恩，让这个王呢，他能够再次重建。神是掌控一切的，你不要以为神没有能力，你不要说哦，我能够逃过神的这个手掌，不能够的。就像亚哈王他以为他自己能够把他的这个朝衣啊，把它换掉啊，人家就不知道他是王，人家就不会追他，反而他让这个 耶撒法，让他自己穿上这个王的这个衣服，让人家认得到。当着敌人啊，他们看到这个耶撒法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是这个亚哈追上去，但是看到哎不是，他们就不追了。那么有一个这个弓箭手呢，就把箭一射，刚刚好就射到亚哈，就把他射死掉。你看，他想借助他的方法来逃避死亡。神说：“你的时间到了。”他就没有办法逃过了。是的，我们知道神就是那么样的掌控着一切大小，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若是不是神的意思，你跟我没有办法完成任何的东西。你以为人必胜天了，那这句话是错的。也有时候你好像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在背后有神的手在引领。他准许某一些人成功，他准许某一些人甚至可以讲一些亵渎的话，他准许。但是在最后神呢有他的主权。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呢，神怎么样掌控着一切的事情。那讲到以色列的圣殿呢，一共有三个圣殿呢。第一个圣殿呢是所罗门建造的，所罗门王所建造的，但是在主前586呢就被巴比伦的军队呢所毁掉，就是给尼布加尼撒王的军队所毁掉。那么当毁掉之后呢，神呢就透过这个古列王啊，来再次的准许以色列人回去建造第二个圣殿。第二圣殿是被掳回国的犹太人所建造的。那么当然后来呢，来到耶稣的这个时期呢，是由希律王啊，他来扩大还有装饰，把这个圣殿呢弄得辉煌更大。那么他是建于主前516，但是呢却在主后啊70年啊，由这个罗马的这个将军提多他带领的军队呢，把这个圣殿呢还有这个罗马城呢，不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呢给毁灭掉。自从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个是讲到古列所颁发的这个命令啊，这个谕令要重建的这个圣殿，这个第二个圣殿。那还有将来有第三个圣殿，就是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建立的，会被建立。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4，讲到说他是抵挡主，他是地基督啊，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自称是神啊。这边讲到他坐在圣殿那边，自称为神，这表示说在基督还没有降临之前呢，有地基督的出现，地基督会坐在这圣殿，换句话说圣殿会被建立。当被建立的时候，这地基督出现的时候呢，他甚至停止献祭的事情，这是记载在这个但以理书9，他停止，他不肯让这个以色列人继续的献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圣殿的 被建起来。那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地的时候呢，你是看不到这个圣殿，没有圣殿的。你所看到的什么呢？你所看到的是这个库城啊 ，Wailing Wall 这座。那这个呢是第二个圣殿的这个遗址来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所遗下的这个城墙，这圣殿的这个城墙。好，这些很多的这些这些以色列人就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哀哭。哀哭什么呢？他们希望神再一次的为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圣殿。但是问题的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于这个，你看到这个金色的这个圆形的这个建筑物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圆顶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那这个是一个回教堂来的。那一般上这个圣经学者都相信说，这个旧的第二个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的这个圣殿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在这里。所以要真正建这个圣殿的话，问题就在怎么能够在这个圆顶的清真寺那里建呢？因为如果真的是要建的话，就必须要拆掉。那拆掉的话，就会引起整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回教国家他们的反抗。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很敏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工作，神有他的方法，神有他的这个带领，神有他的带领。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啊，他们正在预备，他们训练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献祭，怎么样敬拜，而且他们也预备了这个洁净的这个红牛啊，纯红的母牛啊 ，red heifer 啊，这个很纯的，没有任何这个斑点的，没有任何瑕疵的啊。这个什么？这牛怎么了？这牛呢？拿杀了之后呢？他们起出来的这个烧的时候，然后拿来做洁净的啊，洁净这些侍奉人员，也洁净这个圣殿。他们已经预备了啊，材料听他们说也是预备了。什么时候当时间适合的时候呢，神就自然而然他们就自然而然能够把这个第三个圣殿呢建好。因为圣经里面说有这个圣殿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看这个整个纪实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知道当这个圣殿被建好的时候，就表示地基督就要出现了，那么主就要再来了。我们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里面。那我们有这个福气，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第一个圣殿的毁坏，那第二个圣殿的毁坏，那我们可能会见证第三个圣殿的被建。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你能够知道过去怎么样，神说应许给他们再建，透过这个古列王。那这时候圣经也说，还有这个圣殿被建，它就会被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信靠，必须要等候，因为神掌控这一切，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既很有这个敏感、很具争议性的一个事件来的。但是神有他的方法，神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全然的相信神掌控这一切，他必定会完成他的自己的旨意。第三点，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神感动人心啊， 神感动人心。你看在这边，这边就说，于是神呢，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神起初激动这个古列王的这个心，这时候呢，他也激动这些移民呢、他们的心。我们知道，当以色列被掳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呢，虽然沦为所谓的这个被囚的人、被掳掠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渐渐的稳定下来，他们有自己的家园，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财产等等，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在那里已经习惯了，甚至有一些呢，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他们没有见过，因为70年了，有些被掳说到那边没有见过，所以跟我讲要回去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建造那个圣殿，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他没有什么关系。那你会发现到这里呢，回去的是这个犹大还有便雅悯，最主要的是犹大和便雅悯。啊，其他的这个另外第十个支派在哪里？当然，如果你看圣经别的地方，他还有两个支派，一些的人呢也是有跟着回去。其他的在去哪里？他们会想说：“哎，我们是北国啊，你们这个南国，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跟我们扯不上关系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些的这个问题在那边。但是当神的灵感动的时候呢，他们自然而然会去做的，他们就一起一心一意的回到神的国里，回到这个以色列地里面。那如果我们看过去的这个归回，这回归以色列地，第一次就是从巴比伦的被掳，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古列王下这个诏书要他们允许他们回去，他们就回去啊。这个就是第一次神感动激动这些人。第二次呢，是从世界各地啊，大概在1920年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今天。你看以赛亚书怎么讲呢？在11章11到12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苦士、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啊，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你看，神就把他们召回来。你知道吗？坦白说，当这个在主后70年，当这个耶路撒冷被毁掉的时候，这些犹大人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在各个地方呢，他们都有很大的这个成就，甚至有人说他们呢的成就呢比其他的人来的更多。他们特别在从商方面呢，做生意方面，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在美国是这个商业界的这种巨头来的，都是控制着、掌控着这个金融的。他们很会做生意的，他们又很会 有 很有这个创意感啊，这软件的东西也是他们有一份的，所以他们在那种国家已经慢慢的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事业，他们很舒服了啊，一直在那边住，可能很不愿意，没有想到说回国。但是呢，神呢就用很特别的方法。你知道，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的这个希特勒就特别的虐待、屠杀这个犹太人，屠杀按照历史记载有600多万人被杀掉了。他们不要回，神就透过这方法杀杀杀。哇，他们就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回去，从这个欧洲德国就回去了，从苏联就这样子回去。当然在1948年呢，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5年完毕啊，他们就开始回了。当然之后呢，在1948年以色列国呢就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人呢就越来越多的回到那边去。神透过这个鞭打，透过这些这个方法来驱赶他们回去。然后慢慢后来人呢也渐渐的就变少了啊。那么你知道近年来在2022的时候是这个俄乌战争，对不对？俄乌战争的时候，哎，他们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开始回去。这边讲说在2022年呢有七万三千。那么之后呢，在202311月7号是那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地，那因着那件事情的发生呢，世界各地呢对这个以色列呢反感，有反犹太的这样子的一种情绪，所以因着这样缘故呢，也有许多的这些犹太人呢回到这个以色列地。所以神呢就透过不同的方法，神就感动他们，哎，你们要回来了，你们看到周围有好多人他们敌对你，你要回到你的这国家里面，他们就回去了。所以这是神的这个带领。那么当然这边我们讲到第三次，这个第三次呢当然不是以色列人，是多国的民啊，有第三次的。你看在以赛亚2:23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于过于万里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耶和华的山要高过一切，是最比一切都高。那将来呢，其他人都流归，要到那边去，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耶和华。最细啊，那我们当然说，哦，哇，我的国新加坡，哇，是一个在这里是一个金融的中心啊，某一个国家在这个贸易中心，但是到那一天呢，耶路撒冷呢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来的。每一个很多国家的国民呢都会到那边去，所以求神帮助，神的灵的感动的时候呢，你就跟着神的灵的感动来行走，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啊。神感动你做一样事情，你就按照他的心意去做， 神必定会带领，必定会看顾的。那最后一点，我们要知道神必会预备。是的，当神透过这个古列王准许这些犹太人回国，那在他们当中呢，有些他们很贫穷，他们没有钱，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这个荒凉的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很奇妙的，这边讲说他们四周的人就拿金银，就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了。另外还有甘心献的这个礼物，你看他们在回国了，他们要需要神为他们预备，神为他们预备，要献给耶和华的那些礼物也是有。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神感动你做的东西，你不用担心，神会预备的，神会预备的。而且那些要敬拜要用的这种器皿呢，你看神都已经老早把这些器皿虽然被掳掠，却放在那个庙里面啊，神庙里面保留下来。如果没有放在神庙里面，放在其他地方的话，可能被人家偷去，别人卖掉，没有了。那神把它保留，然后到收到的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呢，神就把它交托给这个示巴撒的这个手中，把它带回去的话，以色列那边拜耶路撒冷那边，那边可以说可以开始敬拜了，因为这是神的功，神会自己预备带领的。所以你跟我都不用担心，你在你这生命的这个路程里面，有时候神真的是给你看到你应该做什么，你就照着神的带领，神必定会供应，神必定会赐予你。就好像当亚伯兰还要献上这个以撒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一只羔羊，因为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预备。所以我们只能够交托给神，所以求神施恩怜悯，让我们知道在一切的事上神都掌控，神的话也是可靠，让神的感动来带领你，不是人来带领，不是你自己，神感动，然后神也预备。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古列，他下诏准许这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国家去重建这个圣殿，让我们知道你是掌控一切的事。相当于说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好像是无能为力，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还是掌控这一切，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让你来引领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心意，但是按照你的灵的感动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生活，再次能够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名求，阿门。